感谢神，
感谢神。
今日我哋有机会揣摩佢嘅说话。
今天我们有机会揣摩他的话语，
并且有甘牧师嚟到我哋当中，
并且有甘牧师在我们当中。
以下时间交俾甘牧师，讲题系来跟从我。
讲题是来跟随我。
请甘牧师，
有请甘牧师。
弟兄姊妹早安，弟兄姐妹早安。我认识咗新年好多年啦，甘牧师认识我很多年啦，
20多年。
有二十多年了。
今天能够同台一起的来到服侍神，服侍神啊。
今天能够同台一起服侍神，
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恩典。
看到弟兄呢，在教会里面的成长，看到你啊，他看到他在这里成长啊，
看到我在教会里面成长。
今天今日咧，我同大家讲嘅下一个主题咧，系叫来跟从我。
今天我们讲的一个主题咧，是来跟从我。
我让大家去知道，原来来跟从我呢一句嘅说话，系来自我哋嘅神呢位永生神嘅召命嚟。
来跟从我这么一句话是来自我们所敬拜的那位永生神的。
是他来到去呼召我们。
是他来呼召我们。
刚才我们看到那两段的经文。
我们刚才看到那两段经文。
我们都看到是耶稣怎样的对他的召他的门徒那个的过程。
我们都可以看到刚才那几段经文耶稣怎样呼召他的群门徒。
耶稣呼召门徒为的是叫人离开罪恶来到得救。
耶稣呼召门徒是要他们离开罪恶能够得救。
能够跟随他做门徒。
能够跟随他做门徒。
如果自己本身不认识这个召命的时候。
如果人本身不认识这个召命的时候。
我们怎可以能够讲些什么将主爱带到去我们的周围身边的人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他召命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他的信息带到我们周身边的人呢？
所以我要好着重就是说，要先从我们个人回应神这个召命来到作为开始。
所以我今天很重要的就是从我们怎样来回应神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召命来开始我今天的讲题。
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召命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召命呢？
是不是拿你的命这样呢？
是不是拿你的命呢？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啦。
召命这个是一个信仰核心的一个基本观念来的。
召命是我们信仰核心的一个基本概念来的。
上帝向人来到去发出呼召。
上帝向人发出呼召。
人就以生命来到去回应。
人就要以生命来回应。
这个就是召命。
这个就是召命。
上帝的呼召，
上帝的呼召，
不只限于我们个人的生命更新，
不仅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更新，
也都包括了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圣，我们的在教会的服事圣工，或者我们的职业，
而且包括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的圣工，以及我们在职场里面的一个服事。
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要让大家去清楚神圣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首先让大家认识什么是神圣的呼召。
神圣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做门徒。
神圣的呼召就是来跟从我做我的门徒。
所以呢，我第一点我会分开这两个的小节来跟大家去思想。
关于我刚提到的第一点，我要分两个小节来跟大家一起说明。
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刚才我们看的这两段的经文的记载。
我们首先来了解这两段经文的一个记载。
就是耶稣呼召门徒来跟随他。
耶稣来呼召门徒来跟随他。
最早被呼召做门徒的有彼得和安德烈。
最早被他呼召的是有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
他们当时都是渔夫。
他们当时都是渔夫，
在加利利海，
在加利利海，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行业，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业。
这里也都描述了雅各和约翰两兄弟同他的父亲西比泰一起在这里捕网
同时里面也有提到这个雅各还有他们的这个父亲西比泰和他的兄弟 约翰都在那里捕王。
耶稣呼召他们，
耶稣呼召他们，
他们都马上离开父亲来到跟随耶稣。
他们都马上离开父亲来跟随耶稣。
耶稣最先呼召这四个的门徒的地点都是在加利利海。
耶稣最早开始呼召这四个门徒的地点就是在加利利海。
这个场景反映出天国首次彰显这个权能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
这表明了神首先彰显他的天国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
而是在加利利一个渔村那里，
而是在加利利一个渔村里。
这些被呼召的人都是以打鱼为生，
这些被呼召的人都是以打鱼为生，
是这些小人物
在这些小人物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这四个人的当中，彼得和约翰后来成为了教会的领袖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四个人当中后来那个彼得和约翰成为了教会的领袖。
这个成为了神呼召的反应那些的回应，也都成为了呢人后来的那个的一个的典范。
好这两个他们在对神呼召的一个回应一个反应也就成为后来教会的一个典范。
当彼得和约翰相遇的时候当彼得和耶稣相遇的时候
当彼得和耶稣相遇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
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
彼得是首先是在门徒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彼得在门徒当中当时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同时他也是第一个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
而且他是当时第一个真正耶稣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是永生神的儿子。
从这段的经文那里来去分析，
从这样的经文我们来分析，
耶稣呼召门徒是发生在信徒的日常生活当中。
耶稣呼召门徒是发生在信徒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当时就是在这个的打鱼，他们打鱼的时候
在当时就是在他们打鱼的时候了，
或者呢是坐在关税在税关上面的时候
譬如说那个马太就是他坐在税关上面的时候。
但是今时今日，
但是今时今日，
对我们现代的门徒来看，
对我们这些现代的门徒来说，
是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
是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
是我们的生活的圈子里面，
是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
可能是你的家庭，
可能是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学校，
在你的学校，
在你工作的地方，
在你工作的地方。
第二就是说耶稣挑战这些门徒是要来跟随他来服侍他的。
耶稣当时是挑战他的门徒来跟从他和侍奉他。
这个仍然在这个的时代都是这样的，来呼召这些的信徒来跟随。
即使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耶稣同样是这样子来呼召我们这些信徒。
但是你睇到当时嗰啲嘅门徒系立即回应耶稣嘅呼召，跟随佢。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门徒是怎样的立即的回应耶稣的呼召。
但系今日嘅门徒系点样回应耶稣嘅呼召呢？
但是今天我们这些门徒是怎么样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呢？
会唔会系因为咧而家个呢个世界多咗好多嘅变化咗啦？
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多着了很多了很多
如果你
产生了变化
如果你要去同人哋做啲讲福音嘅时候，啲人可能听咗唔会话即刻嚟到去就立即回应呼召嚟到去跟住耶稣㗎喎。
现在可能呢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会立即这样子来回应耶稣的呼召的喎。
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系信咗主嘅。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信了主呢，
你想下你嗰阵时系点样去回应耶稣嘅呼召呢？
你来想想看，你现在是怎么样去回应主的呼召了？
我哋要睇第二样就系作门徒啦。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样就是做门徒。
呢个神圣嘅呼召，作门徒嚟到跟随主嘅时候，我哋好首先要知道跟从呢一个嘅意义系点样？
当我们理解一个门徒要接受耶稣的呼召，我们要来看看 跟从这个意义是怎么样的？
跟从在马太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词来的。
跟从在马太福音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词。
是描写到呢，门徒跟在后面就朝着耶稣所行的方向去。
就是在描述门徒跟在耶稣的后面啊，朝着耶稣他的那个方向去走。
这个动词主要是出现在福音书。
啊，这个动词主要出现在福音书。
是用来在门徒回应耶稣的呼召，愿意毫无保留的委身接受耶稣那个的教导和生活。
啊，这边是讲的是门徒啊是怎样啊接受耶稣的呼召，是完全的委身啊跟着耶稣去走。
耶稣呼召门徒同犹太人跟拉比有啲咩唔同呢？
那耶稣呼召门徒跟犹太人跟当时的拉比有什么不同呢？
拉比呢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老师或者是师傅这样的意思的。
拉比我在这里就解释一下，就是好像老师或者师傅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犹太人他跟这个拉比呢，就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来到要学律法。
犹太人呢，当时的犹太人跟从拉比啊，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啊，是要去学习律法
啊。举一个例呢，举个例子，以今时今日呢，你就系话呢，我个仔女想搵钢琴老师去学吓，弹琴
啊。我们用现在这个例子来说啦，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啦，要去找一个钢琴老师去学啦，怎么样去弹琴。
你又可以好多选择系咪？
你可以是不是有很多选择？
主要嘅选择钢琴老师就学钢琴啦，系嘛？
是不是选钢琴老师就是去学钢琴啦？
教你学英文啦，系咪？
他不会教你学英文吧？
就系咁样嘅比喻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嗱，咁但系耶稣佢叫啲门徒系点样嘅呢？
但是耶稣呼召他的门徒，
佢就以神圣嘅呼召系要叫人嚟到跟随佢，唔系去学律法。而是呢要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来到服侍神。
当耶稣以主动的神圣的呼召来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是要人去跟从他，不是来学习律法，而是要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侍奉神。
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呢就 要求呢跟随他的人呢是要侍奉神，是要坚决的，是要委身的，不要让这个世界这个世俗的价值观呢来到去阻碍就跟着耶稣。
耶稣其实他这样子的呼召，他要求的是要他的门徒跟从他侍奉神，必须是坚决的委身的，不容许人以世俗的价值来阻碍。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的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刚才我们读过的耶稣都讲过，你来到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
就好像刚才我们读过的那个经文，耶稣对他的门徒是这样说的，来跟从我是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马可福音同样的有一模一样的这个经文出现。
马可福音也一样有同样一模一样的经文出现在。
我们看到耶稣的呼召，来跟从我这句的说话。
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呼召，来跟从我这句话。
同埋呢一班嘅门徒，佢哋立刻就点啊？跟随咗呢一个嘅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一班门徒是怎样的，立刻跟从了耶稣。
呢个就成为咗呼召同埋回应嘅一个典范。
这样就成为了一个呼召与回应的典范。
今时今日我们仍然听到耶稣向人这个呼召。
今时今日我们仍然听到耶稣在用同样的方式要门徒跟从他的呼召。
你来跟随我。
你来跟随我。
这个是神我们看得到一个的这样来到呼召。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子来呼召。
我们来要看另外这个就是马太对马太的呼召。
我们同时来看看耶稣对马太的呼召。
你可以看到呢，同样的你跟随我来。
同样耶稣说的这一句话，你跟从我来。
这个就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标准用词来的。
这就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标准用词。
而马太的回应同样也都是一个标准的回应。
而马太的回应也是一个他对 呼召的回应，也是一个标准的回应。
佢冇犹豫，
他没有犹豫，
就好像呢刚才嘅呢两对兄弟嘅回应一样，
就好像之前那段经文两对的啊、兄弟一样。
嗱，呢即系呢个马太嘅回应咧，喺当时一般人嚟诶，系、一般人咧都睇唔起嘅呢啲嘅税吏。
啊，马太的回应，马太是一个当时大家都看不起的一个税吏，
而佢能够咁样立刻嘅嚟对回应耶稣，
他能够当时立刻的回应耶稣。
你谂下，佢系放弃咗佢非常可观嘅入息嘅，
他其实是在放弃了他非常可贵的收入。
我哋睇完咗跟随主，
我们看到了跟随主。
我哋又睇下作门徒啊，
我们看看做门徒的。
神嘅呼召系叫人嚟到去做门徒嘅。
神的呼召是要求人去做他门徒的。
而门徒呢个字咧，喺新约嘅福音书同埋使徒行传咧，出现咗260多次。
好，门徒这个词啊，在新约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出现了200多次。
全部都系讲到喺福音书里面啊，讲到诶嗰个嘅诶对门徒身上嘅嗰个描述。
其实全部都是啊表现了啊在门徒身份上的一个描述。
所以耶稣嘅门徒佢有佢个独特性喺里面嘅。
所以耶稣的门徒是有他们的独特性的。
有以下嘅特征。
有以下的特征，
就是耶稣呼召门徒那个呼召是呼召人来做他的门徒，是一个决定性的。
耶稣啊对门徒的呼召是一个啊决定性的。
他不是好像其他那些拉比的门徒是报名，是选择哪个好的老师就选哪个去跟。
啊，不是像当时的啊那些拉比，哎，好像是只是来报名啊，来选择一个老师。这么简简单单。
而呢耶稣的门徒呢是超越了当时这个拉比的系统啊。
其实耶稣当时啊他的呼召是已经超越了当时拉比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他同耶稣为这些门徒呢是同耶稣维持一个门徒和主人的关系。
耶稣当时的呼召是要接受他呼召人维持一个门徒和主人的关系，
而犹太的拉比的门徒呢是维持一种学生和老师的关系。
拉比当时他们所维持的只是一个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拉比的门徒他们学习的目的是希望他朝一日他能够成功成为师父。
拉比的门徒他们学习的目的当时是希望能够成为将来也成为一个老师。
日后呢也都会有人有学生跟他。
也是希望将来有其他学生能够跟他。
但是耶稣的门徒是毫无条件的来去奉献来去跟随主人。
然而耶稣的门徒是毫无条件的去奉献跟随他的主人。
耶稣门徒的身份其实呢是超越了当时那些的条件的。
耶稣当时门徒的
身份。
那个身份是超越当时的他们的那种标准的。
因为在里面有罪人。
因为在里面有罪人。
这个罪人呢也是包括那些不能够完全遵守犹太律法的那些人。
当时的罪人是包括那些不能够完全遵守犹太律法的人。
我们会见到有渔夫有税吏。
我们看到有渔夫有税吏。
但是最主要的不是他们那个身份的条件。
当然当时最主要的不是当时他们的身份和条件。
而是他们怎样去对这个呼召作出回应。
而是他们当时如何对这样子的呼召作出回应。
所以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看到第二样东西，就是说我们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个勇气。
第二接下来我就想跟你们谈的，我们在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神圣召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的勇气。
曾经有一个的学者，因为Smith 牧师，他在他的著作叫做 Courage and Calling， 就是呼召与勇气这本书的。
曾经有一位这个作者就是叫做 Smith 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ourage and Calling， 也就是呼召与勇气这样子的一本书。
提出了召命有三个的层面。
提出了召命有三个层面。
第一就是一个普通的呼召。
啊，第一就是普通的护照，
就系咧跟随耶稣嚟到做门徒，
啊，就是跟随耶稣做基督徒。
第二咧就系一个独特嘅召命，
第二个就是一个独特的召命，
系一个咧系个人一个特殊嘅职志喺世上面嘅嗰个使命。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他特殊的职志和在世上的使命。
第三个咧就系随时嘅呼召，系喺每一个嘅当下里面呼召人嚟到实现一啲嘅任务。
第三个就是随时的呼召，就是在每一个人当下的情景当中去呼召人去实现他的任务。
啊，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或者呢是当时有特别的需要。
或者当时有特别的需要。
啊，好像在2008年5月12号的时候那个四川的地震。
好像在2008年啊 ,10 月21号的时候啊那个四川发生的那个地震。
在世界各地的包括在香港在澳洲那些华人他们都对他们那个需要有很大的感动。
啊，就好像那个时候地震发生的时候啊，全球的华人包括在香港在澳洲啊，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要有一个回应。
特别在教会界的里面啊，很多的教会他们为了他们一个宣教的使命。
很多人啊，特别是在教会界里面，很多人为了那个宣召的那个使命
啊，他们呢都有被接受一个呼召，他们摆低他工作上去啊四川来到去帮助赈灾
啊，所以很多人呢啊，在当时宁愿放下自己的工作，能够去到四川那个地方去参与那个赈灾的工作
啊，希望能够改善，能够让他们能够重建家园。
啊，希望能够改善，能够让他们能够重建家园，
又去做一啲咧筹款嘅工作，
又去做一些筹款的工作。
嗱，呢啲咧就系一个好啊，即系喺当下嘅需要嘅时候作出呢个呼召。
当时就是在当下的需要的时候咧，他们去做出这样子的呼召。
我认识我喺香港嘅教会，我亦都系一个嘅女传道人，就系藉着呢一次嗰个嘅呢个嘅地震。佢作出呢一个个别嘅回应
啊，当时呢啊，我就想到我以前在香港的教会的一个女传道人，就是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这么一个需要，他就做出了一个回应。
佢就系经常嘅，一直咁样由开始一直到今时今日，仍然嘅喺四川里面咧嚟到去做呢一个嘅特别嘅一个照明嘅工作。
好。他从当时一直到今时今日，在这一刻，他继续不断的在做这么一个对四川那边灾民的一个照明的一个工作。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哋要思考下呢三重照明观。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三重的照明观，
同我哋生命的关系，
跟我们生命的关系，
我哋应该点样去回应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
特别是在独特的呼召方面，
特别在独特的呼召方面，
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
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
最终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召命，
最终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召命。
只要那份的工作和角色能够荣耀神
啊，借着你的工作或者说是
角色
和你的角色
能够荣耀神，
能够来荣耀神，
能够扩张神的国度，
能够扩张神的国度。
这个的工作就是神圣的，
这样的工作就是神圣的。
只要你愿意和懂得运用神给你的恩赐，
只要你懂得运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
无论这个岗位角色是在家庭、在职场、教会或者社群的当中，
无论你啊，你的工作是在教会、家庭、工作或者说是
社群、
社群当中，
你都能够好忠心嘅嚟到去服侍，
你都能够很忠心的来服侍。
当我哋去回应呢一个召命嘅呢一个勇气嘅时候，
当我们去回应这么样一个勇气的时候，
首先我哋要有决心嚟到去回应神。
首先，我们要有决心来回应神。
我相信大家对喺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至到二十二节讲到咧少年嘅官嚟去问耶稣点样得永生呢一个嘅记载。
啊，我想大家都记得，他在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有一个少年的官向耶稣询问 如何能够得到永生。
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
至少就接受一个的一个宗教的教育。
从小就接受宗教的教育。
他又能够遵守律法。
他又能够遵守律法。
他非常的谦卑来到耶稣的跟前来到求问，希望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
他非常谦卑啊，来到耶稣的跟前啊，向耶稣请教，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连耶稣圣经话俾我听，耶稣都爱佢嘅。
啊，你圣经说啊，当时你都可以看到耶稣都很爱他。
但系佢缺乏咗嘅就系一个决心去回应主嘅呼召。
但是他缺乏的就是缺少一个决心来回应神的呼召。
因为喺圣经里边，我睇到耶稣对佢话。
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对他说，
他说你仲缺少一件，
而你还缺少一件，
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
啊，然后就会有财宝在天上啊，然后来跟从我
啊。结果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听到之后面色都变了，忧愁就离开了，缺乏了这个决心了
啊。我们就知道啊，他听了耶稣讲这番话以后呢，脸色都变了啊，忧忧愁愁就走了。
我们第二，我们要勇于对耶稣委身。
第二，我们要勇于对耶稣委身。
当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
当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
门徒要跟随耶稣。
门徒要跟随耶稣。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效忠行动。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效忠行动。
犹太教的门徒，他会追随他们的师傅左右。
啊，犹太教的门徒会跟随在啊他们师傅的左右，
希望能够有一日能够成为师傅，
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师傅。
有啲门徒啊，但系耶稣嘅门徒却系咧跟随佢，同耶稣一齐嚟到去啊喺整个嘅路途上面嚟到去服侍耶稣。
然而门徒跟随耶稣是一生跟在耶稣的身边。来服侍耶稣。
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俾我哋睇到一个令人好，真系好有挑战性嘅一句嘅说话。
啊，我们在马太福音十章的三七至三十八节，我们有看到有这么一段记载，对门徒来说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记载。
佢话爱父母过于爱我嘅，唔可以唔配做我嘅门徒。
这样子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又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女儿，爱儿女啊，过于爱我的，也是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又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哇，三个不配。
哇，三个不配耶。
哇，我们真的不配不配不配。
啊，我们真的不配不配不配。
你看看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是全力以赴的。
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跟随他是要全力以赴的。
这句的说话是强调了耶稣对门徒一种是超越寻常的要求来的。
耶稣对门徒所要求的那个挑战是超越寻常的那样子的要求的。
所以呢，当你们决定回应耶稣这个呼召的时候，
所以当你决定要回应耶稣这样子呼召的时候，
你要想到你是要效忠，你要付上这个代价，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
你要知道你去跟随耶稣是要付出代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勇气。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勇气。
第三，我们是要有勇气来到去克服回应耶稣的这些障碍。
接下来我们要有勇于克服啊回应耶稣的障碍。
在现实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的理由叫我们选择推却跟随耶稣，推却不去服侍这位的主。
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理由叫我们选择推却去跟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主，去侍奉我们这样子的一位神。
举个例，我哋考试啊，或者我哋嘅学业啊，我哋嘅工作啊，
比如我举个例子啊，哎呀，我们的考试啊，我们的工作啊，
好啦，到大咗咧，又话我嘅恋爱啦，我嘅家庭啦，
大了以后又说，哎呀，我的恋爱啦，我的家庭啦，
又再大啲咧，我嘅健康啦，
更老一点的话，我的健康啊，
我要凑孙啊，
哎呀，我还要，我要照顾我的孙子啊。
哇！你谂下咧，呢啲难阻嘅理由去唔跟随耶稣嘅理由多的是
啊！其实拦住我们去跟随耶稣的这个理由啊，多的是，
每一个理由都非常动人嘅，
每一个理由其实都很动人的。
其实今日拦阻我哋去实践呢个使命嘅时候，
其实今天拦住我们去实践这么一个使命的时候，
好多时候唔系来自抗呢个抵挡福音嘅呢个世界，
其实很多啊不是来自抵挡福音的这个世界，
却系我哋最爱嘅人同埋最爱嘅事情，
其实是我们最爱的人或者说最爱的事情。
所以我哋继续去思想呢啲嘅障碍嘅时候，我哋会睇到一样嘢，好容易动摇我哋承认我哋系基督徒
啊。其实呢，我们来回想一下，当今天很多阻拦我们啊去回应神的这样子的啊，
动摇我哋，
动摇我们的，
我哋去认识承认我哋系基督徒，
去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的。
圣经里面点样讲俾我哋听？
圣经是怎么讲给我们听的？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就在天父的面前也都认他。
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也必在天上父的面前去认他。
凡是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上帝的面前我都会不认他。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的面前我也不认他。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哋你要点样去克服呢啲嘅障碍呢？
所以啊，弟兄姐妹，当我们如何去克服这样障碍的时候，
我哋唔好放弃我哋信仰嘅身份。
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信仰嘅身份。
我哋要爱耶稣在万有之上。
我们要爱耶稣在万有之上。
系胜过我哋嘅父母，胜过我哋嘅儿女。
是胜过我们的父母，胜过我们的儿女。
我哋要将我哋个人嘅得失成败，我哋咧要同神嘅生命结连埋一齐。
我们要将个人的得失，我们个人的成败，要把它放下，要和主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主荣我荣，主辱我辱。
啊，主，
主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
主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
主被羞辱，亦都是我被羞辱的感觉。
主的羞辱也是我的羞辱。
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除了要克服这些障碍之外，
我们除了要克服这些障碍以外，
我们要勇于的被上帝来去塑造我们。
我们要勇于被上帝来塑造。
上帝给我们个人的照明，
上帝给我们个人的照明，
是跟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是相关的。
是跟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是相关的。
当你在你的生命成长到一个某个的地步的时候，
当你在你生命成长到达某一个地步的时候，
神的照明就会临到你，
神的照明就会临到你。
神要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很多的学习，
神要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学习。
上帝要运用我们的过去来去塑造我们的未来，
神要用我们的过去来塑造我们的未来，
神要用我们的过去塑造我们的未来，
神要用我们的过去来塑造我们的未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拆毁一些自以为是的性格，
神要在这过程当中要来撤回我们自以为是的性格，
又要重建我们要顺服的心，顺服神的心智，
要来重建我们顺服神的心智。
神会帮助我们要突破一些固步自封的一些安全线，
神要打碎我们一些固步自封的那个
安全线，
安全线，
我们要信靠祂，
我们要信靠他，
我们去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的里面，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约的领域里面。
我们过去不敢尝试的，
我们过去不敢尝试的，
认为呢自己的弱点的，
认为是自己弱点的，
神可能就在这些地方来叫你刚强起来，
神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让你刚强起来，
神可能就是要你呢靠着祂的恩典来发展这些事工，
神呢其实要你靠着他的恩典来发展这方面的事工。
我们要勇于将我们的生命主权来交给神，
我们要勇于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习奉献自己，成为神使用你，成为一个神迹。
学习奉献自己，成为神所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迹。
神话过要你得人如得鱼，是不是？
神是不是说要你得人如得鱼？
哇，那些渔夫打到好多鱼已经很开心，是不是？
啊，那个渔夫如果打了很多鱼啊，他已经很开心了。
神话人比鱼更宝贵，
但是神说人比鱼更宝贵。
神你都要使用你，能够去让更多的人呢能够进入他的国度里面。
神要使用你，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
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信仰的焦点来去对准神。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和信仰的焦点来对准神。
我相信你都会同意，就是说当一个人他越认识神的伟大的时候，
当我们应该要理解，当一个人对神认识更多的时候，
就会发觉自己越渺小，
就会发现自己越渺小。
相反，
反过来，
当人越认为自己好伟大的时候，
当人越认为自己很伟大的时候，
他就会怎么越来越远离神。
这样子的人反而会越来越远离神。
现今这个的世代，
现今这么一个时代，
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和想法，
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和想法，
正在不断的挑战神在圣经上面的吩咐和教导，
正在挑战神在圣经上面的吩咐和教导。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确认我们和神的两种很重要的关系。
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确认与神两种非常两重非常重要的关系，
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就是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在我们决志的时候，
在我们决志的时候，
神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已经进入我们生命当中，
实施神在我们生命的主权
啊，实施紧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
带来给我们拯救
啊，带来我们被拯救，
我们的重生，
我们的重生，
我们的改变，
我们的改变。
我们要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最终的话事权，
我们要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最终的话语权，
话事权啊，一样啦，话语啊。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神在你心灵里面的铃声响起的时候，
当然神在你生命里面铃声响起的时候，
神给电话你的时候，
神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请问你按哪个掣？
请问你要按哪一个键？
你绿色的接听
啊，绿色的是接听，
一系咧就等佢响到自己停，
要不然就让他响到自己停，
或者咧就揿咗个红掣佢，
要不然就按那个红
掣。唔使再揾我啦，
啊，不要再问我啦
，block 埋个 number 佢，连你心灵都 block 埋咗佢，即系将佢唔俾佢打到入嚟啊，
就是说在生命里面都已经把他拒绝了。
看咱们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神曾几何时打电话给你？
神曾经何时打电话给你？
嗱，我唔系真系话你吓，即系听到嗱，但系成日就望住个电话，咦，仲未有该 calling 嘅系嘛？唔系睇嗰个电话，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整天拿，我不是要你说整天拿那个在里面看，诶，怎么神都没有打电话给我啊？
我哋要对神的呼召，心灵需要有敏锐感。
我们对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要有敏锐感。
因为凡是信了耶稣的，
因为凡是信了耶稣的，
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已经在你心里面。
神与我们经常，圣灵与我们常常的同在，
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
有些未信耶稣的朋友们，
有些人未信耶稣的朋友们，
今日神就好似昔日向呢一班嘅门徒去呼召你哋嘅时候，
啊，神就像啊圣经所记载的啊，今时今日，他也就在像当时的那些门徒呼召一样。
你点样回应？
你怎么回应呢？
愿意接受耶稣吗？
愿意接受耶稣吗？
我相信啊。大家你们都需要有这个勇气来对回应神的召。
我相信你们大家每个人都需要有这样子的勇气来回应神。
讲到这里，
说到这里，
或者你都有兴趣睇下，牧师你讲咁多，你又点啊？
甘牧师啊，给你们在这边讲了那么多，你又怎么样啊？
你点样回应神啊？
有没有回应神啊？
信唔信知咧？
啊，
其实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
其实我都就是甘牧师都很想跟你们大家分享。
我就按照你刚才我讲嘅呢五点嚟到去逐点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呢，照着刚才我讲的那五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样就系要决心回应神。
第一个就是要有决心回应神。
我16岁嘅时候决志信主。
甘牧师16岁嘅时候决志信主。
佢今都40多年嘅啦。
现在已经有40多年啦。
喺呢度，当我读紧中学嘅时候，我有机会去接触到信仰。
当我在16岁还是做中学生嘅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信仰。
喺我喺一间嘅教会学校里面嚟到读书。
我在一间教会嘅学校里面读书。
后来透过即系我只系喺头脑上认识。
我当时只是一个头脑上的认识。
每个星期教学校系需要去组会。
每个星期学校有一个早会。
咁就系要唱下诗歌，要有人讲篇道咁样。
就是大家学生要唱个诗歌啊，有人呢讲一篇道。
咁但系之后就接触到一啲嘅基督徒。
接下来我就接触多了一些基督徒。
然后决志信咗耶稣。
然后就决志信了耶稣。
咁就继续喺教会成长。
就继续在教会里面
成长。喺教会嘅里面嚟到去做一啲嘅要委身吓。
在教会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去学习。
要委身啦，要学习。
去参加学生嘅团契。
要参加学生的团契啦。
渐渐呢就喺教会嚟到去服侍。
渐渐呢就在教会里面。
学习领师啦。
有时候学习去领师。
后来呢就即係刚才我讲过啦，神嘅照明系同我哋嗰个生命成长系有关联㗎嘛。
其实我之前不是已经有提过就是我们的成长在生命有关联的。
咁后来呢，咁我就教会喺里面成长学习，于是乎呢去到一个成熟嘅地步，教会想委任我安立我做执事。
我就是在这样子教会里面一路的这个学习成长后来教会又有人说想安立我做这个教会的执事。
当时我哋要求系终身做执事。
当时我们那个教会很特别是要求要终身做执事的。
你个执事一被按立呢，就一世做执事。
我告诉你你这个执事被按立了以后你一辈子都要做执事。
挑战大唔大
挑战大不大
你说喂两年任期好啩
你说两年任期好不好
再多就续任多一期啦。
再做多一点就是续任一年续任 一次就再做多两年啦。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什么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
终身执事。
摆在我面前的是终身执事。
哇真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年轻勇我哋真的愿意全然委身一世给神使用。
当时甘牧师还很年轻他不知道是不是他那个时候出生之犊不怕虎
真的
就一辈子来服侍神了。
不过如果唔系神有呢个感召，你唔会有呢个回应，系咪？
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感召你不会有这样子的回应。
你亦都唔会有咁嘅勇气嚟到接受呢个挑战。
你都不会有这样子的勇气来接受这样子的挑战。
好啦，哇，要克服好多障碍。
接着，甘牧师还要克服很多障碍
哇，有啲咩障碍？但记唔记得头先我讲咗啲咩障碍？
你有没有提到很多障碍刚才我已经提过了。
哇又学习啦事业啦家庭啦系咪好多好多呢啲嘅障碍。
有呢个学习职业家庭啦。
对我嚟讲我嘅障碍系我嘅事业。
对甘牧师当时来说他的障碍是当时的事业。
有好多人可能唔知道我自己嘅背景。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甘牧师的背景。
你知唔知
少少啦
佢都唔敢讲㗎佢都唔敢讲嘅知道。
一点点。
点解呢我系一啲嘅工作系唔可以曝光嘅工作。
他当时这个甘牧师嘅工作是不可以曝光的。
我喺香港如是我嚟到澳洲如是。
他当时在香港工作是如此。 在澳洲的工作也是如此。
咁你估唔估到我做乜嘢？
哎，你有没有想到我是做什么？情报员。
情报员。
开玩笑，开玩笑。
真的。
真的。
我是做情报，亦都是呢是做一啲我是滅罪嘅工作。我是缉私嘅。
我是做情报，我其实是做一个哈、啊、一个、
yeah, 包括情报嘅嘢，
包括情报就是那个，
我
系
灭罪工作，
就是那個、
我系捉毒贩嘅，
抓毒贩
有罪案组织嘅犯人嘅，
啊是要捉那个有罪案组织的啊那个犯人的。
我系自从喺训练学堂完咗出嚟，我系喺香港系做高级海关督察，缉私督察，即系以前嘅缉私系海关嘅督察。
哎，主要就是在国。在那个海关里面做那个缉私工作的。
我在学堂受训完之后就即刻调派了去做特别的训练任务。
啊，他受了这个教育以后呢，接下来就是去做这个特殊缉私工作的一个训练。
因为我
站
出来，你觉得我是做差人。
啊，我不站出来你可能不觉得我是做。
咁你就明白了。
我是做警察的啊，这个啊。
所以呢，我一生呢，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我系做咗啊，我人生上半场系啊捉人入监房。
啊，我人生的上半场其实就是去抓人，让他们去坐监。
人生下半场就系劝人上天堂。
啊，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劝人上天堂。
我一世人都系喺罪恶里面打滚。
啊，甘牧师一生都是在罪恶里面打滚。
呢、这个罪恶唔系我去犯罪。
啊，这个罪恶不是我去犯罪，
我而是叫那些人不要犯罪，
而是去叫一些人不要去犯罪。
所以在当时我已经是做得很有工作的成就。
其实啊，甘牧师已经做了很有工作上的成就。
我是公务员，我太太又是公务员。
啊，甘牧师是公务员，也是他太太也是公务员。
我有好多的福利啊。
甘牧师有很多的福利
啊！如果我唔离开香港咧，我啲仔女可以免费嘅去英国读书，读到佢中学毕业。
如果说是啊，他不离开那样子的工作的话，他的孩子呢可以免费去啊英国读书啊，享受那样子的福利。
我有好大嘅宿舍可以自己住。
啊，甘牧师有很大的宿舍可以自己住。
所以喺当时我好挣扎。
在当时是很挣扎。
啊！我嗰个工作上面好有意义，我随步安良，我对社会好有贡献，我拉过唔少嘅罪犯，破咗唔少嘅罪案，拉咗无数可能成千公斤嘅嗰啲嘅毒品。
啊！当时啦，他在工作当中表现非常好，替社会做了很多的贡献，除暴安良，又拉了很多的罪犯，而且可能破获了上千公斤的啊量子的毒品。
喺嗰个时候，澳洲政府。过去香港招聘我过嚟呢度，喺1992年嘅时候，我过嚟呢度咧系要做灭罪嘅工作，系亚洲嘅罪案。
好，在大概1992年嘅时候，澳洲政府就去了香港，来募聘甘牧师能够来到澳洲，在有关亚洲罪案的这个部分呢，来负责这个缉毒的工作、灭罪的工作。
嚟到呢一度。
来了这里以后，
我身份是非常的隐蔽。
当时甘牧师的身份是很隐蔽的。
就算在教会，在我的周围，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做这个这么高危的工作。
其实呢，即使是在教会里面，在身边的朋友当中人家都不知道我是在做这么一个很隐蔽的灭罪的工作。
因为
高危的工作，
因为我都不想他们危险，
我都不想他们因为我受到千年
我有危险，我可以自己面对
我自己危险我自己可以面对
所以经过有好多在这里，我的挣扎就是说，哇，我做这些工作在这个过程又要好像隐辱，又做了又不能够可以表露我的身份，哇，那时神就在当中呢操练我好多，神点样塑造我？佢操练我嘅心智、我嘅耐力、我嘅信心，去倚靠上帝。
在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底下，我必须要忍辱，我又不能够揭露我自己的身份但是呢，借着这么一件事情，神就在 生命上操练甘牧师。
神就是用我的过去来到做我的栽培我的现在。
甘牧师当时就是神用他的过去
来塑造我的，
来招栽培他，来塑造他，来塑造他的未来。
神给我很多的恩赐、有那个的智商，有那个情绪的伤，有那个的逆伤，这些什么 Q 都给了我。
当时呢、这个神呢就在这个操练当中，把一些心智、耐心、信心，不管是这个智商啊，或者说是情商啊，或者说是那个
逆境的时候怎么面对
逆境，面对逆境的那个逆商啊来磨练甘牧师。
所以我好深信神叫我能够由香港来到澳洲，其实我不需要移民啊。
其实呢，当时的神将甘牧师从香港带来澳洲，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去移民的。
我的上司说，你做什么要走呢？这里大好大好前途，你做什么要离开
当时呢，香港的这个上司就跟甘牧师说，你在这里有大好的前途啊，你为什么要离开呢？
但我们祈祷，我觉得神的带领，神的开路。
但是我祷告，但是我感受到神的带领，神的开路。
几百个纪律部队的人去应征这个工作。
当时有几百个人纪律部队的人来应征这么一个工作。
只有三个可以是做到。
只有三个人可以被录取。
我是其中一个。
我是其中一个。
你想下，在当时如果你不是猛龙会不会过江
如果呢，你要想想看，如果当时如果你不是一个猛龙，你怎么可以过得了江呢？
你没有这样的才能，澳洲会不会使这么多钱叫你过来做事
你想想看，如果说你不是有这样子的才能，澳洲怎么会花那么多钱来请你过来澳洲做这个事情呢？
我会问上帝，上帝为什么会是我？
我曾经问过上帝
是不是
为什么是我呢？
不是说不好的东西来到去找我为什么这么好的会给到我
当然不是不好的事情就给了甘牧师。
我跟上帝说，你一定有你的心意。
我跟上帝讲，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心意。
我很记得，
我很记得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是一个冬天的时候。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一个冬天的时候，
大概是1996年左右，
大概是1996年左右。
我记得我冬天我在坎培拉在一个警察学堂受训
当时呢，我是在坎培拉一个警察的一个学堂里面，在里面受训
我是这里的联邦警察来的
当时呢甘牧师是这边的联邦的警察。
全澳洲只有两个，
全澳洲只有两个
正规
正规的，正规的，
可以揸枪拉人嗰啲，
可以带枪可以抓人的，
同嗰啲一般一样吓。不过我哋系唔着制服，我系要做侦缉工作。
我们主要是做侦缉的工作，我们不穿制服而已。跟一般人的那个联邦警察。
我一个人喺度训练嘅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天寒地冻即系个地面啲霜雪都仲未去仲未融我就已经要去操练我的身体，自己个人一路在个湖边跑住，我一路同上帝祈祷，我上帝，你今时今日带到我呢度，有你嘅心意喺里面。
当时这甘牧师在坎培拉受训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寒地冻，单单一个人那个这地上结着霜他要沿着坎培拉的那个湖在那边跑步，他就想。他在不断的在跑步的时候在那边祷告，神你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底下，你是要操练我什么？
神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来对话给我听，
神在信念里面在说给甘牧师听，
有这些一个问号在我的脑海里面
当时呢甘牧师有一些问号在他的脑海里面。
我说上帝，今时今日我已经在你的面前，我说了一生来对服侍你
我曾经在你的面前我曾经下了决心一生来服侍你。
你几时要我出来，你几时要用我，你给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要让我出来，要用我， 请你让我知道。
但是我一直都在那里沉索等候。
当时甘牧师一直在那边寻索等候。
小哥好年幼。小朋友好
小。当时他的孩子年纪还小。
我一个独立的来到负担家庭。
我当时是一个人要独立的负担家庭。
还有香港的父母。
还有香港的父母。
我等候。
我等候。
但是我的目标我的重点是放在神的事工上面。
甘牧师是把他的重点放在神的事工那上面。
在那时候我在教会服侍，我继续的来到去等候，继续操练自己，神亦都在不同的事工上面来到给我有智慧 去学习。
当时呢甘牧师在教会里面还是不断的在那边服侍继续在那边等候继续在那边学习。
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
就是说到一日我自己去到服侍的时候，我觉得不够，我要去装备。
当时呢当我那个甘牧师在教会里面服侍，觉得不够力量去服侍的时候他需要装备。
于是乎我就去一路做全职的警察工作，一路呢就去读神学。
当时呢甘牧师一边全职的做他的那个警察的工作另外呢就是 part time 去神学院去深造。
我一心都是说在教会里头去服侍神。
他一生都是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
在我读完神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都没有想过是要全职来到去牧会。
其实呢当他神学毕业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要全职来服侍神。
我又收到 call 了。
但是他收到了。
收到圣灵的铃声在我心里面响起
了。他听到了铃声圣灵在他心里面响起来了。
我听到个声音。其实这个声音所谓不是说真的有个声在我们在耳边讲，而在我们心里面神对我们有个这样的感动。
其实呢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当然不是真的好像听到这样子的声音，而是神在他的心里面给他了这样子的一个感动。
上帝等了你好多年了 ,hello, hello, 你几时出来啊
神在跟甘牧师说hello, hello, 你什么时候应该出来了，
我祈祷。
甘牧师祷告。
我回应。
他回应。
于是乎我在我要将我的生命主权全然的交给上帝。
因此甘牧师决定要将他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
于是乎我2005年我就辞职来到去离开警队进入天国的牧队。
所以2005年的年底他就辞去了警察的职务，离开警队，然后进入天国的牧队。
感谢主。
感谢主。
到今时今日都是很乐于在这个时空里面。
今时今天甘牧师都很乐于在这样子的一个时空里面。
上帝说你跟从我来。
上帝跟甘牧师说你跟从我来。
我们要跟从我们的神。
我们要跟从我们的神。
你看看马太他接受了耶稣之后他怎样回应。
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的记载，当时的马太接受了耶稣的呼召是怎样的回应。
他为到耶稣大排筵席啊。
他为了耶稣大摆筵席。
去请他周围的他那些同伴他那些同行。
他呢请来所有他的同行，就是他这个职业里面的那些同伴。
一起开心快乐。
一起开心快乐。
坐席呢在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呢其实呢就是说一起很高兴的庆祝，一起的吃一个丰富的筵席。
经文里面用到坐席这个词是当时的大家很高兴的一个很大的宴席里面来庆祝。
于是乎其他的人好嫉妒。
于是呢其他人就很嫉妒。
但是耶稣怎样回应，
但是
耶稣怎样回应，
耶稣怎么样来回应这些人的嫉妒。
耶稣来是要叫罪人得生命。
耶稣是要让罪人得生命。
耶稣叫我们去传摩。
耶稣 要我们去揣摩。
这个揣摩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去学习吧。
这个揣摩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去学吧，学习吧。
我们学习马太怎样去回应耶稣的呼召。
我们来学习马太怎样来回应。
我们学习马太怎样去尊崇耶稣，为他摆设宴席。
我们来学习马太怎样来尊崇耶稣，来摆这个宴席。
马太将他最好最能够赚钱的东西他都放低。
马太将他最好的最能赚钱的那个工作都把它放下来。
而且他将耶稣的爱带进这个社群。
而且他将耶稣的爱带进社群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耶稣向这些信徒发出跟随我的召命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向信徒发出这么一个来跟从我的召命的时候，
我们要更多的去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要更多的去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要去亲近神。
我们要亲近神。
我们要生命要成长。
我们生命要成长。
我们要圣灵的光照提醒我们，我们要有这个勇气来到去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要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勇气，我们能够反省如何去呼应这么一个神圣的呼召。
我们对自己，我们要学习像基督。
我们要对自己，我们要学习怎样像基督。
我们对主，我们要作主的仆人。
对主，我们要做主的仆人。
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要遵行神的使命。
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要遵行主的这么一个大使命。
我们要检视自己，我们要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如何。
我们要检视我们自己，我们要思想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如何。
然后我们调整我们的步伐，我们要勇于在恩典的路上来到行上去。
然后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步伐，我们要勇于在这个恩典之路上，我们要能够走上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愿意以全人的生命来对回应神呼召你跟随主吗？
弟兄姐妹，你愿意以全人的生命来回应神的呼召，来跟从主吗？
做他的门徒吗？
做他的门徒吗？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恩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透过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器皿。
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器皿。
藉着你自己恩典的呼召。
藉着你自己恩典的呼召。
能够服侍我们的神。
能够服侍我们的神。
多谢主。
多谢主。
我们也都求主你同样的来去帮助。
我们也求主。
这个教会。
同样来帮助这么一间教会。
我们众弟兄姊妹们，
我们众弟兄姐妹，
让他们都能够有这个勇气回应神你的召命，
都让他们能够有勇气来回应你这样子。
我们很深信我们有恩赐的主，
我们深信有我们有恩赐的主，
你们能够赐给这班弟兄姊妹有勇气来对活出更丰盛的生命，
你能赐给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有更丰盛的生命，有勇气
你都去见证我们的主，
来见证主你自己，
将主的爱带进这个社群，
将主的爱带进这个社群。
祈祷奉耶稣名求，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